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约书亚。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、门徒，神透过摩西在旷野栽培了约书亚40年，最后让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职位，做以色列民最高领导人，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。我们分到《生命记》31章，看第7到第8节。摩西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”这是摩西临去世前对约书亚耳提面命的话，特别嘱咐他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。同样是《生命记》31章，我们再看第23节，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神也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我们再翻到约书亚记第1章，仅在这一章之内，刚强壮胆这句话就出现了4次，其中3次是神说的，另外1次是以色列人说的。神说的3次分别在第6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第7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，都可以顺利。第9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以色列民说的是在第18节，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 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治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在继承摩西的最高领导职位时，他得到的最多的劝勉就是要刚强壮胆。我不禁想到了使徒保罗临去世前也嘱咐提摩太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似乎这是门徒们的普遍问题，以前是跟从属灵上的老师，属灵上的父母，他吩咐做什么照着做就行了。可是现在老师离世了，把重担交给了门徒，做门徒的自然会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，以后一切事情都要自己来决定，也要自己承担起责任了，怎能不胆战心惊呢？所以神特别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当然不是凭着自己刚强壮胆，而是倚靠神，有神的帮助。神在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的同时，还对他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多么得鼓励的话！我想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最大的福气。纵然面对天大的困难，身边没有了亲人，没有了带领我们的属灵长辈，甚至要跟他们生死离别，我们也不会一蹶不振、凄凉孤独，因为我们可以倚靠神，神必不撇下我们。所以我们不但不会丧志，还刚强壮胆，像约书亚一样。为什么神要反复叮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？刚强壮胆的反义词就是惧怕、胆怯。看一看神透过摩西交托给约书亚的重任，如果约书亚惧怕胆怯，就根本完成不了这项重任。首先，约书亚要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，统领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不是良臣顺民，摩西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就常常反叛摩西，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。约书亚要是惧怕胆怯的话，就根本带领不了以色列民，反而会被以色列民牵着鼻子走。我们已经在亚伦身上看见了这个教训。出埃及记32章记载了以色列民拜金牛犊事件。圣经说亚伦纵容百姓。当时摩西上了西奈山领受神的诫命，上山前，摩西把最高领导权交给了亚伦。亚伦本该带领以色列民，可是亚伦因为惧怕百姓，反而听了百姓的话，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，带领大家拜金牛犊。因为以色列民犯了这个大罪，结果神发怒，要灭绝全会众。最后摩西为会众代求，才挽回了神的愤怒。不过神还是杀了3000人，而且圣经也说神也要灭绝亚伦，又是摩西代求才挽回了神的愤怒。所以约书亚要是胆怯惧怕，就根本带领不了以色列民，反而是被迫妥协，放纵以色列民犯罪。结果以色列民可能还没等进入应许地，就被神灭绝了，或者是又要在旷野漂泊40年。总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 另外，约书亚更重要的任务是，他要率领以色列民去征服应许地，去跟当地人打仗。以色列壮年男子都是拿刀的战士，是一支军队，而约书亚是元帅，在统兵作战。军人要是惧怕胆怯，那么怎么打仗呢？那就会不战而败了。我记得我们中国的刘伯承元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我想这就是他统兵作战的切身体会吧。军人就是要刚强壮胆，勇往直前，一胆怯就会失败，而失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丧命。因为这是在作战，你不杀敌人就会被敌人所杀。以色列民自打出埃及地起，就开始了作战生涯。圣经说，以色列民都是带着兵器离开埃及的，按着支派编营，有大大小小的军长统领，停下来时也是井井有条的安营扎寨。所以以色列民就是一支军队，神给了他们应许地，但是他们必须一路作战，去征服那块应许地。可是这支军队有什么特点呢？常常害怕。以色列民常犯的毛病就是害怕，这一点从一离开埃及就显露出来了。在出埃及记14章记载说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，法老就后悔放走了他们，便率领埃及大军去追赶。10到14节这样记载道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吗？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以色列人这支军队一见到敌军，还没等开打就害怕了。摩西要劝勉他们不要惧怕，这是以色列人面对的第一场仗。后来以色列人终于走到了迦南地，应该进去征服敌人了，可是他们又害怕了。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13章和14章，其中10个探子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那里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是伟人的后裔，相比之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。结果全会众就都大发怨言，不愿意去打仗，要回埃及去。加勒约书亚就劝他们说，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以色列人本来是去打仗的，去征服应许地，可是他们常常害怕，结果怎么样了呢？他们没能进入应许地，在旷野灭亡了。而约书亚现在是在带领新一代以色列民去作战，征服应许地。如果这新一代以色列民也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惧怕胆怯，那么恐怕就也有同样的结局了。难怪神不断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我们翻到新约启示录21章第8节， 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启示录这段经文说到了哪几种人的结局是灭亡，竟然第一种就是胆怯的。我们通常都不会把胆怯看成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，无非是小毛病而已，更不会把它看成是罪。可是圣经说，胆怯的人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，就是永远灭亡，是不是非常严重？我们常常以为，我信主了，受洗了，从此不再犯罪，那么将来就可以进天国了。没这么简单。我们胆怯吗？胆怯的结果是致命的，会失去救恩。为什么胆怯的结果这么严重呢？因为我们基督徒也跟以色列民一样，是在作战。神给了我们应许，我们必须去作战，战胜敌人。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四节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。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保罗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当兵的，而且要当一个好兵，当一个精兵，讨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同样是提摩太后书，我们再翻到第四章，看六到八节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得到冠冕意思就是进入神的国。保罗说他凭什么能够进入神的国呢？因为他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。我们以为信了主就可以等着上天国，没那么容易。问题是我们打仗了没有，而且打仗得胜了没有，仗打得漂不漂亮。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做基督徒还要作战。要是一个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战场上，可想而知会有什么结果了，冷不防就会被打死，而且是死得糊里糊涂的。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像旧约以色列民那样真的动刀动枪去打仗厮杀，我们现在打的是另一场仗。是什么仗呢？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保罗这番话一开始就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在作战，在跟魔鬼作战，跟灵界恶魔作战，所以要穿上神赐的全副军装，打一场属灵的仗。仗当然是要靠神来打，是神的能力，神赐的军装。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刚强壮胆，跟约书亚一样。我们回到约书亚记，看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这段经文的前文说的是以色列民刚刚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迦南地，下来的日子就要征服这块应许地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特别让神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阵营有多强大，来坚固约书亚。神是在告诉约书亚，表面上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征战，但实际上是神在为他们征战，神亲自差派他的军队元帅为以色列民征战，所以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记特别对几场战役做了详细记载，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在运筹帷幄，指挥约书亚如何去作战。比如约书亚记第六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如何攻陷耶利哥城，我们看第1到第5节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“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6日都要这样行。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”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方法在战争史上绝对是闻所未闻的。 我们从历史书上或者从电影里可以看见攻破城池的惨烈厮杀场面。进攻的一方往往是放火炮、火箭、火石，然后架起梯子硬往上冲，城上的守军也从城墙上射箭投石，往往双方都人员死伤惨重。可是以色列人是如何拿下耶利哥城的呢？只是绕城七天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城墙就自动轰然倒塌。这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在为他们打仗。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。可是既然是神在为他们打仗，他们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呢？不是的，神让耶利哥城墙塌陷了，接下来以色列民要勇往直前去厮杀，所以神才会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果然不负重托，靠着神刚强壮胆，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东征西讨，征服应许地，而且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他的战绩远远胜过了摩西。约书亚记十二章列出了一长串约书亚击败的诸王，一共是31个王。显然约书亚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战功赫赫的领袖，后来的能征善战的大卫王也望尘莫及。可能在迦南人眼中，约书亚的名声甚至大过了摩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毕竟摩西只是在旷野带领以色列民，没有进入迦南地打仗。摩西在旷野虽然也打过仗，但屈指可数。可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一路势如破竹般打杀过来，让迦南人闻风丧胆。约书亚记10章21节说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绕舌。所以约书亚这个神人摩西的帮手门徒，从神人摩西接过重担的人，本来是很惶恐的，因为这副担子实在不轻。可是神不断嘱咐他要刚强壮胆，老师摩西也不断嘱咐他要刚强壮胆，他也真的学到了这个功课，一生刚强壮胆，成了战无不胜的元帅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